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多多希望透过节目的分享能够陪伴你一起守护我们的心灵。今晚是我们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多多要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呢，我要邀请你聆听的是潘素美教授的故事。潘素美在大学里面担任植物系教授，从小身为长女的她，因着家境清贫的缘故，她似乎早熟地成为一个很有责任感的孩子，而她也总想要将自己所知道、所学习、所经历的事情来教导她的弟弟妹妹。今晚呢，多多就邀请你听听潘素美教授成长的经历，以及她成为基督徒的故事。好，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潘素美教授分享她的故事。
因为我生长的环境哈，家里下面有三个弟弟三个妹妹，我是老大。然后在我们那个年代当中，我想大家都很穷困的，所以我们的家也不例外，父母大概就是忙着赚钱给我们吃饱，大概就已经尽了他们该尽的责任，所以从小我想就比较有一些责任感。然后在我求学的当中也算是相当的顺利，所以我觉得我很有责任感，我觉得我所学的东西我应该传递给我的弟弟妹妹。那我觉得在我的生命当中，高中那个阶段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一天我看到那个水龙头滴水，后来我才发现说，哎，那个水那么小小的一滴一滴一滴的时候，居然它可以把一桶的那么大的一个桶子可以把它填满。所以那个对我来讲，我觉得在人生当中很多了解，我觉得那一刻我跨了一步，因为我突然体会到很多东西其实是这样累积上来的，就是很少的一点，然后你逐步的做，你还是可以做到很完全的一件东西出来。那个对我整个学习的一个领域当中，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可以从点点滴滴当中我们可以学到蛮多东西的。那我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因为我比较有责任感，我一直觉得说我应该把我所了解的告诉我弟弟妹妹啊，或者就是等到后来我更年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了解的东西我应该能够回馈到我的父母。其实回馈到父母并不是说给他很多钱，给他吃得很好，其实所谓的回馈就是我得到的一些知识，我享受到的一些现象，我能够用他们能够了解的一个方式能够回馈给他们了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回馈。然后后来我自己当老师的时候，可能就是我自己本身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就是比较合适，也从小也一直觉得说想要去当老师，所以大概在整个当老师的20年的当中，我也一再的每天大概都会，我会去研究，就是我应该把这个东西怎么讲让我的学生能够听得懂。然后我也会考虑到就是说我们所现代所面对的世代，他们可能对我们语言上的了解不太一样，就是相同的一件东西，我在面对不同的对象的时候，我会尝试着解释。所以我想可能是因为经过这样长时间的一个学习，所以比较能够讲得比较清楚。事实上我正面接触信仰是在我大学毕业后大概2-3年的时候。我大学有一个算是蛮好的一个朋友，就是同班同学，因为我们大3大4一起做研究，那个同学他功课一直念得很好，后来大学他就毕业出去念书了。那在国外他信主了几年，他就回来跟我传福音。那一次是我第一次正面接触基督徒，那我觉得蛮感动的，就是说当他在跟我传福音的时候，只是有印象他跟我讲说基督教的信仰，然后问我要不要相信啊。 我觉得救恩那时候我并不了解哈，不过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看到我那朋友生命上的一个改变。因为我跟他曾经两年在一起做研究，我知道这个同学他功课念得很好，家庭环境很好，他很注重那个功课，可是不太关心人际的关系。可是当他信耶稣以后，他回来跟我传福音，他回来他愿意去看一些老师，最后他问了我一句话，就是说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其实我那时候不太清楚祷告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我很感动，因为在他之前我们从来没有祷告过，也没有人为我祷告过，所以那个印象非常的深刻哈。后来我告诉他我一大堆困难，比如说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啦，然后家里也没有人信耶稣啊等等之类的问题，我就说我大概没有办法相信。不过后来朋友就跟我讲说，那你可以考虑看看，我继续为你祷告。所以接下来我有机会出国，那出国的前夕也另外一个基督徒来跟我传福音。我说虽然我现在不能相信，不过我想出国以后我离开我所熟悉的一些环境，也许我可以开始去思考这个信仰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个是我正面的接触基督徒的一个经历。然后出国以后大概一个月，我参加了一个基督徒所举办的一个创造论跟演化论的一个讨论会。在讨论会当中我看到一群基督徒的科学家跟一群非基督徒的科学家，他们在面对一个同样的一个证据，同样的一个实验的一个解释上面的态度上的不一样，跟解释上面的不同，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哈，我也产生很大的一个羡慕。因为同样的一个数据在那边这边的人是这样解释，那边的人是这样子解释，而这两派在解释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上是绝对是不一样的。因为非基督徒他很在某一种情况下，在争论的情况下他动怒了，基督徒他仍然能保持他的平安跟喜乐，所以我很羡慕那样子的一个态度哈。所以之后他们就问卷，就说你愿不愿意参加查经班啊？所以我就跑去参加查经班了，然后整整查了一年。那在这一年当中，我觉得很感谢神哈，因为在这一年当中，我大概在那边就是很仔细的查。一年之后，我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很重要的两个点是，其中有一点就是对于永生盼望或者永生生命的一个接受。第二点的话就是圣经上有一个应许说，当信主耶稣，你的全家就要得救。回顾过去的时候，我当然也很清楚，其实是上帝拣选了我，不是我选择了他哈。这中间也是非常的奥秘。我出国去念书的时候，其实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去拿一个博士学位那我觉得很感谢神哈，因为我在国外大概一年以后，我接受主耶稣，所以我在国外待了三年。这个三年是我当时要出国的时候给自己的一个期限，因为我出国的时候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1岁半。那我那时候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我出国念书大概就最多只能投资3年，我希望回来能够看着孩子念书，然后能够陪伴在他的身边。可是我很清楚知道我一定要一个学位，因为这个是我的目标可是我去了以后，我认识神。在我没有接受耶稣之前，我的实验做得非常的顺利。我也不是说接受耶稣之后我做得不顺利，而是说我接受耶稣以后并不是说我的生命充满了阳光，充满了花朵，没有这样子哈。事实上我的实验不是那么的顺利，可是到第三年的时候，我那时候也决定说我应该回来。可是我并没有达到我当时要出国的目的，因为我当时出国是要拿一个博士学位。那我没有博士学位的情况下面，我知道我如果没有拿一个学位回来，我同样的在大学里面教书，同样会碰到我以前为什么要出国的那些情况，我同样会碰到。我觉得很感谢神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因为我认识他以后，他真的赐给我智慧，让我知道生命当中哪些是更重要的，哪些是重要可是不是那么重要。所以到第三年的时候，老板也问我说，你要不要再留个半年啊，或者一年，因为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再留一年或半年，你可能学位就可以拿到了。我那时候跟我老板的回答是这样，我是跟他讲说，我的学位很重要，可是我的家庭更重要，所以我就回来了。那我当时回来的时候，我没有带着学位回来，所以等于就是说我原先要出国的目的我没有达到。 但是我得到了耶稣，我有一个信仰，我带了一个信仰回来。所以事实上我在大学里面教书所要碰的问题，面对的难题其实跟以前一样，但是整个面对的态度跟整个做法上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个信仰，而且有上帝的保守，所以整个路走起来都不太相同了。那我76年的时候是11月的时候，就是被医生宣布得了癌症哈。那这种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感觉哈，因为医生宣布癌症的时候，是有经过40分钟的等待。医生从开刀病房拿了一个硬块出来，他跟我讲说要等40分钟才能够告诉你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那40分钟的等待，我觉得对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绝对非常的困难。那我当时祷告，我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在生命碰到一个很大难题的时候，我有信仰，我至少就是可以祷告，我可以交给主。那后来40分钟以后，医生告诉我说我是得到癌症了，所以必须在住院，明天要做一个大的开刀。那天晚上回家以后，我们家当然也有一些眼泪啊，然后就赶快打电话给教会，请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为这个事情带到。我自己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我也想起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是不是跟死亡很接近了，我是不是要死了。那时候我的孩子是一个是小学3年级，一个是1年级哈，所以当然我也在问自己，就是说我是不是要死了。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自然，每一个得癌症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哈。那时候我祷告的时候，我就真的是圣灵的感动哈，他让我看到了一点，就是说主与我同在哈。然后我也开始分析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对死亡会存着这样子一个很害怕的心理呢？基本上来讲，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死亡这条路我们只能走一次，我们没有机会说走了再回来告诉人家我的经历哈。大致上我们只能走一次，然后我们觉得因为这一次实在是很未知的，我们知道我们是独立在走，所以我们很担心，我们觉得很害怕。那天晚上我在祷告的时候哈，上帝对我的一个安慰是说他与我同在，纵使我要走死亡这条路，他与我同在。所以当时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所以那天晚上就可以蛮心安的，就是带着一颗比较能够好好的睡。所以第二天早上去开刀的时候也算是进行的相当的顺利哈。我刚也在提的，就是我的信仰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永生的一个盼望哈。我当时在信仰的抉择的时候的这个 point， 原来在我得到癌症的时候，它就是浮起来永生的一个盼望，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哈，就是极大的安慰，就是纵使我要离开我们现在看得到这个世界，可是死后我们是与神同在，仍然有一个永生的一个盼望，所以这个安慰是非常的大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我们刚才一起分享的生命的故事是潘素美教授的故事。听着潘素美教授成长的经历，认识基督信仰，成为基督徒的故事，也聆听到他罹患乳癌的遭遇。潘素美教授的故事还没有分享完，要邀请好朋友一定要记得收听明天晚上的天使夜未眠。今晚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有一个心灵平安的夜晚时光，也深愿在你的生活中能够经历上帝赐给你完全的平安。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